弟兄姐妹祝你平安。
平安。
我们想今天来到当中看到背后的这样的一个 hope， 我想大家我想都是充满着在当中的一种向往。我们来到这边，无论是我们移民在这边，还是来这读书，或者是陪着我们的孩子来到这当中，我们带着一个盼望，也追求一个希望来到当中。当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也知道实际上我们活在这个当下，我们有的时候心中有很多的梦想，也有很多的这种愿望，但我们实实在在的说，我们常常可能有了这样的梦想，然而现实却是非常的骨感。那么像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有很多的难处，然而今天无论我们是谁，特别是今天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当中的，我特别的欢迎你们，你们可以站起来。如果你们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请你第一次请你站起来，我在这边欢迎你。非常欢迎，愿神祝福你们。像我们是一群何等蒙福的人，我们来到加拿大，或者来到这边的小小的圣凯瑟琳。当我们华人有的时候可以把一个字说得非常非常的合宜，我们称这边叫圣村，对吧？这叫圣村。那当然我们在村里面的，我们就是村民，对吧？那我们是在这个圣村里面的村民，那就是圣民，对吧？那我们感谢神，我们来到这边实在是一个偶然，然而在神的里面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我想每一个人来到当中，当我们知道或许我们此时此刻你所坐的地方，神已经为你预备了这个地方，是神早就知道今天你会来到当中，神也知道他要用他的爱将你带到他的面前来。正如刚才所唱的那个歌，如果我们明白父啊赦免他们，这是何等一个震撼的这样的一种赦免。这个声音乃是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也就是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发出了一这样的一种赦免的饶恕。父啊赦免他们，赦免他们。上次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当我们经历过这样的一种爱，那是真真实实的从神而来的爱，这份爱赦免我们的一切的过犯，将我们带回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我们感谢神，因为在约翰福音的一系列的讲座当中，上个主日我们讲了就时候到了，上时候到了。今天我们继续的在约翰福音的19章28到30节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来思想。当弟兄姐妹在读这个经文短短的这样的三节经文当中，28节这边已经说，这次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这有一个成了。也这个成呢，是为了要使经上的话来应验，就说我渴了啊。今天弟兄姐妹，经文非常非常的短，但是如果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这一三节的经文已经让我们知道，我们听到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经文当中所描述的是何等的有福。今天这个耶稣说我渴了。这时候渴了，那就有一坛的醋放在这个十字架的底下，紧接着这些人就拿着海龙，沾满了用牛膝草绑在这个海龙上，用了醋绑在上面，递给了耶稣。耶稣尝了之后就说了一句，成了，便低下了头，将灵魂交在神，交给了神。在我们信仰的当中，这时我们真的求真理的圣灵也让我们来到主的圣殿的当中，求神的爱在这边充满我们，也求真理的圣灵来引领我们，让我们进到这个经文里面来明白这样的一个成了。这个成了不但耶稣知道，并且耶稣也在这个当中来宣告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你对我对我们每一个活在世上的人都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成了。我想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或者在我们的一些经历当中，对成的这个事情 都有多多少少的这样的一种盼望，特别是说我们可能面对一些很难很难的事情，我们花了很多的精力，最后做成了，哎，我们可能会觉得成了啊。正好今天我也看到那个嘉诚在这边啊，嘉诚在这边，我有一次看到他在放到他的朋友圈里面，大概抬了一个是400磅还是几磅的那个身，是吧？对，他发出来了。我就明白，是要做一个在锻炼当中，或许要举起一个400磅的这样的一个重量，我想是对他是个极限，可能对现在可能不是极限，或许他现在能够举500磅，我不知道。而当时我知道，那作为我一个叔叔，看到一个这么可爱的孩子，他发出了这个，我立即点赞。我知道他心中充满成了，举起来。当然每个人，当然做妈妈的，我想也是我最能够，如果妈妈当生完孩子出来的时候，当护士把或者把那个孩子放在妈妈的怀中的时候，妈妈可能心中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就是成了，那样的美好，一个宝贝成了，实实在在在自己的怀中。虽然这个当中成了的意思，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当中来思想。但今天我们为了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对十字架的这样的救赎，或者神从人来到世上，最后走上十字架的这个当中，可能这个不是很了解。但我们也知道，在这边我们可以多一点的时间来思想。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后，第一句话是什么？第一句话，当然大家都猜得到，就是刚才所唱的那首歌词当中，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请记住，这一句话是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说出的那句话。那歌词也描述了，是他最痛的时候，是他最痛的时候。因为所有十字架上的底下的，或者是走向十字架之前的所有的羞辱凌辱，所有他都担当了。在这样的一个当中，面对这些要钉他十字架的人，他竟然在父神的面前说，父啊赦免他们，赦免他们。我想人类的任何的爱，任何的包容，没有办法超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所说出的这一句震撼人心的话，父啊赦免他们。当然在约翰福音当中也同样的记录了十字架上耶稣所说的三句话。当然第一句话是说对他的母亲所说的，也是对玛利亚所说，说看你的儿子。那这时候耶稣同样是钉在十字架上，看到了他的母亲，紧接着说对他的母亲说，妇人看你的儿子。你想一想，这时候在做一个人子，实实在在成为人而来到世上的耶稣，他看到了生他的母亲玛利亚在这个当中，他再一次的提醒他的母亲，妇人看你的儿子。我的弟兄姐妹，实际上这边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非常的重点的要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神成为了人，也就是他是100%的神，他也是100%的人。在面对生他的这个母亲的时候，他称他的母亲为妇人，这是神非常看重的一个被神所使用的童贞女玛利亚。神主耶稣称她为妇人，看你的儿子，将这样的一种关系来展示在这个当中，同时也让这个被这在这个十字架底下伤透了心的母亲得到了安慰，看你的儿子。我想当追玛利亚在这个当中实实在在很难看明白这个十字架上的耶稣，他不明白，但是他仍然的按照神在他的心中所成就的事情，默默的来定睛看，来看，来等候神给他的应许。当耶稣也对他所爱的门徒所说， 看你的母亲。我想这个时候在人间当中，特别是我们做这个儿女的人所生的每一个人，你会看到了一个人高人间至高的一种孝道，看了你的母亲。而无论怎么样，在整本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人应当做的两个事：第一，对天，也就是对神的敬畏；第二，在人与人之间，或者在人伦里面，孝敬父母乃是理所当然的。同时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再一次的来展现，看你的母亲。我的弟兄姐妹，实际上在当中是一个非常震撼我们的。当然我们知道，或许今天弟兄姐妹也在想，耶稣是神，然而他为什么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了？我请你想一下这种光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渴，有人给他一点水喝吗？他渴了，为什么他会渴呢？我们今天这个求大家在这个当中，在这个在神的殿中，我们来思想，耶稣说我渴了，而紧接着那些人拿着醋给他喝，当他喝了醋的尝了这个醋完后，他紧接着有一点点的力气之后，他再次的说成了，成了。当然在约翰福音以及马太马可路加当中都有将这些特别是在最后一季，在约翰福音里面是不是等于说不是从没有说是没有直接用耶稣口中所说出来的，那从路加福音里面或者马太福音我们这个十字架上的七言主耶稣讲的七句话，最后一句话就是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当然这个我们这个里面打出来的这几句，那我们第一句出现的就是父啊赦免他们。那紧接着在当中因着强盗在以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上的边上的强盗来求耶稣愿他的国度降临的时候给纪念他，这时候主耶稣对这个悔改认罪的这个强盗说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这是个极大的应许。而且如果我们看到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景象，当主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来到世上，先讲了整个的天国的福音，第一个得救的是谁？是与他同定在十字架当中的旁边的一个强盗，他看到了自己的罪，以至于看到了这一位与他同定十字架的耶稣，他来求这一位人他的国降临的时候可以纪念他。那我们继续来看下去的时候，实际上在整个十字架从地主耶稣对他的母亲说看你的儿子，然后对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之后，已经就进入到他在十字架上如果要讲说最痛的时候是哪句话？请弟兄姐妹这七句话你挑几句话出来。如果我们刚才的诗歌说最痛的时候，你觉得是哪一句话是最痛的时候？哪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开我？这是最痛的一句话。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最痛的时候。一个原本以神同等，以神为这父子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然后在十字架上他为了承担我们世人的一切的罪孽，不得不神与圣子分离，以至于在整个的十字架当中他所经历的最黑暗的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一句话宣告了耶稣与神绝对的分开。这种分开意味着什么？第一，第一， 当你把这句话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之后，你会感觉到耶稣一切的所有的罪孽，世人所有的罪孽承担在他的身上，他在神的面前受到了神公义的，还承担了公义的审判。他可能当或许有的人，有一些年老的人，或者有一些人离开世的时候，如果你有陪过那种情况，你或许能够明白，当你可能明白看到那个情况，你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当特别是不信主的人在离开世的时候是极度的痛苦，他时常的可能会觉得，有的人会说好像是过火焰山一样的这种感觉的。如果实际上耶稣说我渴了的时候，或许实实在在他所经历的是我们原本要经历的那个地狱之火那样的煎熬。我渴了，同学们，像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无论我们今天是谁，不论你在线上还是来到圣殿当中，当我们听到这是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来到世上，在十字架上所 说的7句话，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盼望你，一般我是不让你用手机，你现在可以用手机把这个屏幕拍下来。你虽然对圣经或许不懂，我盼望你可以从这7句话开始去思想，他是谁，为何他说这句话，为何他在这个当中是在十字架上说出这样的话。这就是我们要在当中来思想。我们也盼望在这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安静下我们的心，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我们求主你的爱再一次的在主你自己的众儿女的面前来彰显，来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感受到一份爱是从神而来，而让我们在主你的爱的当中，求真理的灵来平静我们，让我们单单的带着个敬畏的心来聆听主你的话语，让我们进到真理里面，让我们的身心灵都被神来得着，也求主你的福气再一次的在今天来彰显，也求主你的荣耀在当中来彰显。愿主你今天来祝福我们，祝福我们在主你面前的每一个人，都是主你用你所爱的，因为在十字架上你对我们发出了这样的一份爱。父啊，赦免他们，我们今天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我们来承认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我感谢主，因着我们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今天成为了天父上帝的儿女。我感谢主，你赐给我们的圣灵，你此时此刻你也引领我们，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当中听到主你自己的话语，也让我们听到了以致我们可以明白，让我们明白了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再一次的来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主，我感谢你，我们在这祈求祷告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好好的来思想，在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说的这个成了。那既然是这个成了，在19章的28节这边也告诉我们说，这次以后耶稣知道，因为耶稣清清楚楚的知道，从他一开始他就告诉了他的门徒，他离世归父，也就是他离开，要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父神那边的时间到了。因为耶稣是知道，然而他也知道这些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无论他在公会里面受审，或者在比拉多的面前所受审，无论在当中所受的一切的羞辱跟这样的凌辱，他知道这些事情都是乃是成就圣经里面所预言的事情。 因为耶稣知道已经成了，这样的成乃是整个旧约里面所预言的弥赛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全部都成了，成了。那我们在读到28节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这样的成了，完成了，成就了，乃是要为了应验旧约圣经里面对弥赛亚所描述的这样的一个验来应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实际上在约翰福音我们可以回头一节经啊，2-3节的经文，也就在19章23到24节，让当时这边记载，当时的兵丁已经最后将耶稣带钉上了十字架。但这时候十字架上，我们也从这当中看得到了，耶稣是被衣服所有的东西都被他们全部都脱了，甚至遍体的鳞伤的被挂在了钉上的十字架。那这时候的兵丁在当下将耶稣的那一件衣服来准备来分，然而呢，这边也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耶稣的所穿的这件衣服是一块布织成的，那他们决定不把它撕开破坏掉。那紧接着这些兵丁怎么样，4个兵丁他就开始来抓阄来分这一块耶稣的我耶稣身上的这一块布或者这个衣服。那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就这个事情已经应验了先经上所说的，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抓阄，是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当然经文既然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就要回到旧约圣经里面去找找，到底在哪个地方有这样的一句话。如果那边没有，那这边怎么这样说？那我们在诗篇的22篇1到18节的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当时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发出来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在主耶稣基督道成为肉身来到世上的1000多年前的这样的诗篇里面所记载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这就是刚才我们说最痛最痛的时候是这一句话。当面对耶稣这样被众人藐视或者被羞辱，各样的耻笑他，甚至当耶稣发出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这些在十字架上的人仍然没有办法理解耶稣所发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哀，或者这样的一种对父神的一种大声的疾呼，他们在耻笑他。那你既然是神，你把自己交给耶和华神，那神可以救你吗？神可以救你？这个话同样的在十字架的当中，这些人站得来耻辱，或者是来讥笑挂在十字上的耶稣。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如果你是神，那你求你自己走下来吧。当在诗篇22篇16节也让我们看到，实际上整个诗篇20篇22篇已经在当中所描述的就是耶稣在钉十字架的这样一个场景。当时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也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手跟脚都是被钉子给钉上的，而且我的骨头他们都可以数过，也这很明显的，耶稣当时是赤身肉体的被挂在十字架上，整个人的骨头都可以数得出来。整个场景竟然在诗篇的22篇全部的描述，甚至他们封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抓阄。这就是整个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上所出现的这样的一幕的场景。那经文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是十字架当中主耶稣知道所有的事情已经成了， 那弟兄姐妹，我们在路加福音的18章31到33节这边，我们再次来在当中来看，就是在主耶稣在带着他的12个门徒的时候，对他们说：“看哪，我要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的事都要成就。”也就是成就这个字，上也就是成了，也就是应验了，应验了，是在人子的身上。当时实际上主耶稣基督在预言或者在提前告诉他的门徒说，他将要上耶路撒冷，将来他所有的旧约里面所预言人子的部分，或者预言的那个弥赛亚的这个事情，全部事情会应验在人子的身上。并且他也直接地告诉他们说，他会被交给外邦人，而且要受他们戏弄、凌辱、吐唾沫在他的脸上，鞭打他、杀害他。但是他告诉他之后，紧接着还重点地告诉他，耶稣会被他们这些人害死或者钉在十字架上。那紧接着他3天之后是会复活的。在路加福音的22章37节，再一次来告诉他，再一次来提醒他的门徒，这个事情一定要发生。这个事情乃是天父上帝在人子的身上要成就的旨意。那这时候耶稣再一次的来提醒他们说：“我告诉你们，经上所记的，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一句话。”是一定要应验在我的身上，因为那关乎我的事必然成就。像在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也清楚地告诉门徒，在整个旧约里面所应许的，或者说在整个以赛亚，以赛亚书53章所描述的那样的事情，全部都会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让他们来看。然而在这时候，我们要回到当中来思想，既然我们很清楚的从经文里面知道这个事情，耶稣知道这些事情已经成了，而且所有的事情的出现都是要来应验整个旧约里面指向耶稣的这个事情，那紧接着这时候耶稣就说了：“我渴了。”刚刚弟兄姐妹也知道，因为在主耶稣基督讲我渴了的之前的那一句话，就说神啊，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在这样的一种当中之后，描述了这一句话：我渴了。刚大家也在想，上在诗篇里面同样的将我渴了的这样的描述的非常的清楚，也就在我们刚读的诗篇的22篇的14到15节。那这能告诉我们说，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筋。那么在十字架上的整个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整个骨头身体按照被人体的重量这样的脱筋的拉开，我的心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也枯干了，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请记住，这边都一的，对吧？他这边描述了一个情况。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怎么可能一个舌头会贴在牙床上？没有一点水分。我经历过一次，但不是这样的经历，是我受到一个特别的羞辱的一个时刻，我很想说一句话，但是我说不出来。我经历过，很想说，说不出来。但我想，我就算怎么样没办法来经历，没办法经历到这时候所描述出来的十字架上的耶稣，整个舌头贴到牙床上，一点水分都没有了。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紧接着诗篇的69篇21节这边就描述了：“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那这就是刚才十字架上我们所看到的七句话当中耶稣所说的我渴了，紧接他们拿醋给他们喝。那这是我们一定要来思想，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读经读太快，或者没有办法在经文当中来思想，或者进入到经文里面去明白。我们读经很快，我们就没有明白当中里面的 那个很特别的对我们所要说的那样的一种爱的诉说，或者那个当中对我们这些人的一种饶恕，或者在当中神要对我们说的话。那耶稣说，当我们为什么说在这个当中我们一定要去思想，我想弟兄姐妹可能会想到这一节经文，约翰福音的四章十三到十四节，也就是当时耶稣来到这个撒玛利亚的这样的一个境内的时候，在这个水井的旁边，看到有一个妇人，撒玛利亚妇人出来的时候，耶稣是向他说打水，给我水喝。那当然在这个对话的当中，耶稣也讲出了这一句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他说凡喝这水的，就凡喝这井里面水的，他还会再渴的，然而凡喝我所人所喝我所赐给你的水了，永远不渴。这句话谁说的？耶稣说的，对吧？那耶稣是有能力赐给人生活的生命的活水的，是可以永远不渴的这样的活水。然后在十字架上，你就看到了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人指耶稣为了成就将这样的生命的活水，让我们的生命给回到了生命的源头，与神的生命相连接的时候，神或者也主耶稣基督100%的人的人性全然的在这边来向我们显现，也让我们看到耶稣所说的我渴了的那样的一种难处。当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想，为什么定十字架的地方会犯这一坛醋？有没有人想过？有没有？为什么犯醋？当然我也不知道，我想你知道的你还是不知道，没问题啊，没问题。凡有醋，这瓶醋，当然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知道，当耶稣说我渴了的时候，这瓶醋有用的，这瓶醋有用。可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万梅止渴，那醋拿出来的时候是蛮解渴的。当然我们现在渴的时候不喝醋，当然在那个当中为什么放这瓶醋，但我们如果说我们安静来思想，或许在定十字架这个非常残酷的刑罚的当中，人是不是一下子死的，是在一个非常煎熬的难处，这样的慢慢的血流流流，最后不断的呼吸不断的呼吸，整个人是进入到一种这样的一种闷死掉，或许那样的难处为了解控，让他们不那么难看，拿些醋给他们沾一沾舌头，给他们的水分口水可以出来一点流一点，可以嚼出那个疼痛，或许是这样。当然说醋是麻醉的作用，我不敢接受这个现实，但我觉得说至少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一坛醋也是一个神要印证的主耶稣基督在当中。但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读得太够快，这个圣经里面醋是怎么样拿给耶稣喝的？怎么样？是用海龙，也就海绵，绑到什么上面？绑到什么上面？牛膝草。有人知道牛膝草是什么吗？不知道，不知道很重要。当然，可能那个有的人知道，因为做些精油的什么东西，这种，都会知道。请弟兄姐妹注意，牛膝草。如果现在拿出个擀面杖来，大家会知道我要去擀做面，做或者包水饺或者什么。当做以色列人，当这时候这个牛膝草一捆的牛膝草上面绑那个海龙章的东西举起来的时候，那一瞬间他们看见的跟你所看见的跟你像明白的，你不明白。待会我好好来想，那圣经里面的每一个字是那样的，当我们进到当中会很震撼到你的，你所不知道的牛膝草很重要的一个线索。我们先按下这部分，待会再告诉你。我们再来看看，我渴了。那 当讲到可的时候，我只能用一个例子来说，因为当主耶稣说我的父母，我的父母，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开我的时候，我刚才讲说整个主耶稣基督已经以父神完全的隔绝开，进入到只能是说这是一种场景，当以神完全的隔离在那个空间里面，应该是属于地狱里面的这样一种环境。那么我也知道，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地狱之火、硫磺之火的那样的炽热的这种情况，但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到一点点的思路，也就是在路加福音的16:19-24，这边描述了当时的一个生活在这个世上很滋润的一个财主，非常滋润，在当时来讲，这种叫首富中的首富，是非常的了不起的人，而且是个财主，身穿紫色的这样的袍，而且是细麻布布的这个衣服，而且天天是奢华啊，吃得好，玩得好，喜乐，过得可好了。然而这时候给他了一个对比，是以他形成最大地对比的是一个有一个要饭的这个人，名字叫拉撒路。他的情况非常的不好，是个要饭的，而且身上也长满了疮。然而紧接着就立即的描述到说，这个他们两个人都死了死了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人可能只看到活着的时候，没办法看到死掉的时候是怎么样。那这个经文里面特别的让我们明白，人实际上要看一个人生，不是只是看你所看得见的。看不见的蛮可怕的，哎，这句话我觉得说以前我有看到一个图，就是大概是一个人跳起来在空中的一个动作，非常美的，然后就问大家来解释这个人的动作或者他在干什么啊，当然大家就开始会在当中猜想，然后最后那个画面拉开完后，把整个画面它遮掉一半嘛，那整个画面拉开，我们才知道那个人在跳了。你看到的跟去到的地方截然的不一样。人活着，不管你在世上活得如何的精彩，活得怎么努力，如果在这个当中不明白这个当中，这时候主耶稣基督特别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或者用这样的一个故事来告诉我们。人活着是要去思想离开这个世界之后的那部分的。那紧接着我们就来看下去，这样一个在活在世上两个截然不同的，对于我们来讲觉得这个财主这辈子值了，那个要饭的拉撒路那就惨不忍睹，实际上结局却不是一样的。然而这个财主在阴间受苦，阴间里面受苦，然后他望见了亚伯拉罕，就对亚看到了什么一幕，亚看到那个要饭的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中，你看到什么东西呢？一个原本要饭的，然后在他离世之后，他竟然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而且是一种享受的场景。好，紧接着我们来看下去，这个非常有钱过得非常滋润的紧接着发出了一个呐喊祈求，说我主亚伯拉罕，可怜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去，用指头，请记住他这时候不敢再骄傲了，是打发拉撒路去用指头浇一点点水给我凉凉我的舌头，真是一种地狱之火，这样的火焰极其的痛苦。当然以前我不信主之前，实际上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或者还小的时候，因为那些大人都会讲某某人离开世的时候，哇，那种惨不忍睹的情况，他们常常会讲说那是过火焰山，客家人讲的，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然后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哦，哇，真的是这样，还真的是这样。那看到这样的就极其的痛苦，但我想从这个当中来给大家描述主耶稣说我的父，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开我之后，说我渴了的情况，或许类似于进入了，因为耶稣以神分离开神，主耶稣又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债，一切的罪孽都在他的身上，这样的一种极其痛苦 所承受出来的一种我可能，也看到了一个神，耶稣基督对人类发出的一种可能。当可能有的人英文比较好的，我可能英语怎么说？罗小这句话怎么说？我可能 I thirsty， 但现在这句话是我听了一个讲道，觉得他讲的挺特别好。因为主耶稣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在十字架上发出了一个最人最特别的一句话，说 I'm thirsty。 但我们现在听这句话就不太重要，听了也没什么。我说我说 iPhone iPad i 什么 i 什么东西你都听得懂，你就特别的眼睛就发亮。我讲说主耶稣讲说 I'm thirsty 对你没有一点影响，你都被世界上的 I 给吸住了，没有被主耶稣基督所说我渴了这句话震撼到你。当这时候我们要继续的回到当中牛七草来，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牛七草这个字用了两次，第一次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19章29节。牛七草很重要的吗？非常重要。你如果这个线索找进去，你就知道它有多么重要。但在希伯来书9章19到20节，这边有记载当时的摩西所吩咐他们的这些百姓要怎么样的将这个用牛七草，然后用这个红色的海绵把在上面沾着这个牛三牛犊的这些血来撒在这些圣约上，是这样的一种场景。那我们要再继续看了。我想这次牛七草的问题我们要整明白它，在旧约里面出现了十次，第一次出现很重要。第一次出现，弟兄姐妹可以猜一猜，如果我这时候再讲下去，可能第一次会讲到哪里？也是有撒血的，他们真是有福。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载了12章，这是整个旧约里面第一次记载牛七草的事情。这次的牛七草，不是牛七草很重要 ，OK， 是一个线索，一个脉络。今天我们顺着经文读经是很有意思的，你不要以为你懂圣经了，就算你今天我讲明白了，我自己还是不懂。但是我们要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那么这边我们看到，在整个以色列或者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出埃及之前，实际上整个的埃及的法老或者埃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紧接着神降了第十个灾，要降第十个灾来击打这个埃及人的时候，这时候吩咐了摩西要将羔羊，也就是在里面按着各家起一个羔羊，而且在一夜间，请记住是一夜间。这是第几个一夜间？第一个 ，OK， 请记住啊。好，那我们继续下去了。出埃及记12章这边讲到第一个一夜间的当中所记载的场景，当中有要宰杀羔羊，同时呢要宰将这个羔羊呢拿做现在通称来讲用 barbecue 的方式把它烧烤再来吃的。那紧接着在这个当中呢，羔羊被宰杀的时候有血啊，有血，记住。羊有羔羊，羔羊被杀，被杀，杀完后用东西把羔羊的血给装好，然后紧接着将羔羊的血用什么？用牛七草，用牛七草，沾着这个血撒在门上，这个我们华人就特别的对这个有虔诚的，撒在。因着这个血在门檐上，然后神的击打或者说就会越过这些已经有涂了血的这个一夜节的当中没有涂这个羔羊的血的这些住在里面的人，神的愤怒神的击打临到他们里面的，就所有的这个同生的连同人跟里面的牲畜都会死掉的。这是一个神透过这个神迹来让神的选民以色列民来离开埃及的这样的最后的一个神迹来显明。那当然这个经文也很有意思，24节就告诉我们说，因为这个第一个一夜节神所吩咐他们这样做的这些事情， 那以后人会问起这个事情，到底这个节日上，我们现在过年也有很多，为什么贴对联知道吗？有谁知道为什么贴对联的吗？
朝阳显。
啊，说一下。
像朝阳显。
哦，那你这个是懂圣经，你这样说。如果你不懂，没读过圣经，你说为什么贴对联，你知道吗？哦，很喜庆。哦，这样的话就是那些东西，我们会这样迎春接福，然后什么平安会临到我们，福会到什么东西，你会讲很多。就算你讲最再怎么多，你都不知道根源。当你圣经一打开，在这个出埃及记这边十二章就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文化所有的文化，你理解到最深奥的地方，一定在圣经里面找到你所不知道的地方。
要贴了，然后就可以避开
那个祸。那当我们知道我们贴的，我们过年或者贴的对联什么都是贴红的对联，但贴白的对联你就知道不是好事。但贴对联是红色的，红色代表血。当然这时候我们也从圣经里面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有宰杀的羔羊，同时有血，用血把血拿来沾上去到门帘上的是用牛七草。我只是给你这个概念。那请问现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是什么季节？什么季节？什么节日？逾越节。赶快说阿门。逾越节，第一个逾越节里面，神透过他这吩咐他们来宰杀这些羔羊，神的愤怒离开他们，以至于祝福那些有涂抹这个羔羊血的这些人。同样，今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什么？看啊，神的羔羊，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替罪羔羊。是承担了我们世人所有的一切的罪，他替我们死，他赐给我们一条生路，一条永生的路。当我们这边明白这样的时候，也要再一次的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主耶稣基督将他自己献给父神，那他是成为我们永远的赎罪祭，永永远远的赎罪祭。这就让我在当中来思想，像在经文里面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记载，一个当耶稣说我渴了的时候，他们竟然是拿着牛膝草绑起了海龙，沾着举上去。这一幕已经从主耶稣基督这时候他们要过逾越节的这情况，直接联系到了第一个逾越节。第一节被要宰杀的羔羊，竟然现在是神的独生爱子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这就是整个圣经要告诉我们，从旧约到新约所指向的，我们不明白，但是神慢慢慢慢的将他的启示全然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有福的人，我们看到了，我们听到了，从旧约里面明白了，或者知道了神的这样的一个应许，或者是这样的一种预言，然而到了新约的当中的今天的你我，是更加的有福，因为这个事情实实在在成就了，成了，而且被记载在圣经里面。我想看今天我们是要在这个话语的当中来思想，耶稣基督说成了。然后耶稣基督尝了这个醋之后，紧接着耶稣就说了第六句话，也就是在十字架上的第六句话，成了，成了。当这时候我想都成了，我们还是没有明白，太震撼，还是不太明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心里面没有办法完全的知道，哪怕现在神跟我们说话，我们仍然不能明白。当我可以把 他说了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给神的这个事情给大家一点点脉络。也说当耶稣说成了，紧接着所出现的耶稣低下头，这表明耶稣死了，他将灵魂交给神。人死了不是我们常常说人死了就是一死百了，不是的，人不是死了就死了，人死了上面对神，在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有灵的，或人我们的灵魂在哪里，那是很值得我们所有的人要思想的。神主耶稣基督将灵魂交在神的手中。好，那我们这时候当然这边我想有的弟兄姐妹是第一次来，那我们再一次的在约翰福音的14章6到7节，这边主耶稣在之前的教导的当中也告诉来再一次的宣告，我就是，我就是，就是宣告他就是神。紧接着他是神，他成为了人来到世上，他要成就的事情，在14章6到7节很清楚的说，耶稣就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边去。告诉我们他是独一的道路，独一的真理，独一的这个赐给我们生命的，唯有耶稣基督他可以赐给我们这样的真理生命跟道路，并且告诉我们，你们认识了我，也就认识了耶稣，就认识了我所说的父，也就认识神。你们认识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也就是你看见了我耶稣，就看见了我的父。那都明白是吧？不明白 ？OK， 我这样说吧。比如说你说长斌你的父亲是谁，我就告诉你了，我说梁毅你看到我就是看到我的父亲了，你会怎么反应？你会信吗？我说你看到我就看到父母，你信不对，你不能信，这绝对不可信。你要说你信，那你是因为我你可能是讨好我说信，你说你信是你有问题 OK， 不可以这样说。那如果他说的是对，如果耶稣说的他说的是对的，我们不明白是我们的问题，对不对？耶稣说的是对的，我说的是错的，耶稣说的是绝对的对，因为他本与神是同等，他就是神，他是神成为人。那我们说三位一体的这样的神，不是我们研究出来的神自己告诉我们的，你看见我就是看见了我的父，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这样的奥秘不是我们人研究出来的，是神来启示来直接告诉我们的，好不好？因为这个我们要很清楚，不要讲到圣父圣子圣灵的时候你就开始用你的头脑来想了。哦，他是圣子，哦他是圣子，那圣父，那圣父应该还有圣父有 你会不会想到这常常有个洗礼的时候常常有个人就以为哦，整明白了啊，有圣父，有圣子，那圣父要有老婆了，对吧？没老婆怎么生圣子啊？那我就在想了，哦，谁是圣母呢？他找出来了，你懂吗？不是用你的智慧，是用神的启示。真的，你有些带查经班或者带一些这个洗礼前，你就会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很聪明的，可能有的是 PhD 读了好多的，都会问这样的问题。哦，我知道了。那我说，哎，你怎么知道？哎呦，这个很简单，你看，他说圣父圣子，那一定，那我就知道圣母是谁了。我们不说那是谁了，啊，他就说出名字了，吓死你。你明白了？在圣父圣子圣灵的这样的三位一体的真神的里面，不是用你的智慧，是用神告诉你明白的，请明白。那这时候我们继续来看成了这个事情啊，我打太快了。成呢，在整本圣经里面最早出现成的这个字在哪里出现啊？利恩弟兄你说，在创世纪。眼睛真好，被你看见了。好，电视感谢神，对，看见了就是看见了。弟兄姐妹，圣经是何等的宝贝，你不要以为你读一次圣经你就懂圣经了，你也不要以为说听读了10遍就懂了，没那么容易。圣经真的是何等的奥秘，你要带着个敬虔的心， 慢慢的去思想，你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觉得圣经的准确性跟圣经的奥秘，以致你一直读永远都不厌。这就是神给我们的话语。在创世纪从一开始这边开始说，起初神造天地，开始拉出了一个线路，告诉我们一切的是都是神所造的。紧接着在第六节说，神说诸天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了空气，将空气分为上下。那我们现在在讲的大气层，整个的这个东西，圣经里面一句话就告诉我们是这样的。地紧接着告诉我们，事就成了。第一次用的成了，也就是在神的创造里面，当神说要有空气，就有了空气，事就这样成了。那紧接着又告诉我们，水要聚在一处，海龟水要露出来。那么当然这有造山运动啊，这有造山运动，比如有的水从整个山体露出来，水归于一处，这是个造山运动，学地质的就懂得这是一个造山运动。那在这个造山运动里面所形成的所有的地层里面，绝对没化石 ，OK 啊，这个是我。因为读了圣经，就比一般不读圣经的地质学家聪明太多了。我一下子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是不是我解决问题，是神的真理真光照到我，我就知道为什么有的地层绝对没有化石，是因为这个原因。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那紧接着神就是要让地上生长出这个青草啊，或者树木啊。紧接着这个而且它是有核的，各种几类。紧接着事就这样成了，成了。事就这样成了，然后又造了光体啊，造了月亮、星星、宿这个东西。紧接着事就这样成了，然后又造了昆虫各样的这种动物啊，各种其类。事就成了，说了几次成了？来，数一下。布鲁克的代表数一下，几次？也就到二十四天讲了几次？啊 ？OK， 好，对，背后的老姐妹举手了，谢谢。那我们再来看，那紧接在创世纪的26-30节这边啊，就告诉我们，神是按照神的形象，神说要按照我们的形象。请问为什么神说按照我们的神的形象？这不就已经意识神是多位，那是一体的。你看，他说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的。那紧接着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从我们到自己，立即回到一的问题了。这是很奥秘的。那神就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造男造女，造男造女。这样的造完，然后神又吩咐人，然后将这样的空中的或者这食物各样的来赐给神所造的这些动物，或者说按人要怎么样。紧接着最后一个，在最后的造第六天造完人之后，事就这样成了。那接下来是什么呢？这是第六天，对不对？第七天叫什么东西？好，好，好，非常棒。第七天叫安息日，谁的安息日？神的安息日。神因为造了一切都造成了，成了，对吧？已经完成了，全部成了，全部成了。这不是你说的，不是我说，是圣经里面说的。这个是。事就这样成了，乃是神做完这样的事情，圣经里面描述了这个创造的当中。那这个成完后，主耶那个耶和华神就吩咐了亚当怎么样，在伊甸园里面有的东西，那个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因着我们的始祖吃呢，因着始祖亚当听了夏娃的话，吃一起吃的这个耶和华神所吩咐他们不能吃的那一颗分别上了树上的果子，罪就临到了人了。那这个成了的一个事情，因着人犯罪之后，整个就乱了，整个秩序乱了。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最大的问题是在哪里？最大问题是在哪里？在伊拉克？在哪个国家？在美国？在哪里？ No， 在你，在这里，在你的心里面。每一个人成为魔鬼撒旦的仆人，人心诡诈，人离开了神， 没有了真理。那当我们在看到说四就这样成了，我们看到紧接着又成了一个人犯罪了。那解决人的犯罪，我们再回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成，刚才在唱歌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有讲到说我们是什么新什么新造的人，对不对？他们在这边需要告诉我，因为我们传来说我们在主耶稣基督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这就是一次的再造，是一次的重生。这样的重生耶稣有没有讲啊？这个也很重要的。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盼望每个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一个人上来讲讲故事，我们一定要把圣经的里面的东西明白了，按照圣经的东西来明白神所要让我们明白的。那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路加福音22:37，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已经再次的预言了他将怎么样来成就这个事情。但重点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的3:14-15，16:17-18大家都会背。我们来看3:14-15。当时的尼哥底母来夜间来拜访耶稣，当耶稣跟他谈重生的事情，他不明白，当然耶稣就直接告诉他结果，什么时候你会明白？什么时候？耶稣对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起蛇，人子也必一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得永生，得永生。那当我们来明白这个承认的时候，是对我们一个对主耶稣基督在神的面前对人类的一个宣告，他按照天父上帝的旨意来到世上成了成就的一个事情，给我们开启了一个重生之路，也是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进入到神的回到神的里面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福气。当然刚才我们也读了成了到第六天成了，到第七天安息了。当主耶稣基督说成了之后，他低下头将灵魂交给神，这个是永永远远的我们所盼望的安息，那是与神同在的安息。那种安息是要在讲讲有另有一日，另有一日是指向哪一日？是主耶稣基督成就之后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父神的手上的这样的一个时刻。那我们也盼望在今天的时候，我盼望真的大家来思想，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世上都有神造我们的目的。当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有他的使命，他来成就天父上帝的旨意，将这样的救恩，将人无路可走的这样的情况给我们指明了，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耶稣，没有人能够回到父那边去，因为人犯罪，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唯有靠着耶稣基督。那我们成为主的儿女的每一个人也有使命的。那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要从罗马从那个《罗太后书的》的这个到4:6-8来思想，也就是说保罗常常说的一句话，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是叫使命。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也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来效法使徒保罗，来效法使徒保罗，来像使徒保罗一样来效法主耶稣基督。那这是我想我这次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非常感动的一节经文，我也盼望这个经文盼望在我们有一天面临同样保罗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这句话也可以像保罗一样说出来，我现在被交奠，我临世的时候到了。弟兄姐妹，我盼望弟兄姐妹听清楚了，是在这个时候离世的时间到了。医生说李长斌你还有2天，我就把那个时间挂上去只在等，或者神很清楚地启示我说你要走要归我了，那这时候呢你就把这些经文拿出来说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弟兄姐妹请记住，这个跑进我为什么可以加红字，这个字就是成了，这个跑进的就是成了，我当跑的我全部已经成了，当跑的路已经跑进了，我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这是保罗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有他的使命，他的使命是来成就天父上帝的旨意，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为神的什么见证，我们是耶稣的见证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那效法耶稣基督乃是在这个世上一个宣告，我们按照神的拣选，按照神的心意来过我们的人生，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紧接着告诉我们，从此就公义的光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要到来的时候要赐给我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十字架单单理解成十字架就是爱，十字架是彰显神的公义的地方，若不是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满足了天父上帝的公义，我们是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的，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用他的死满足了上帝的公义，上帝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将他的爱来赐给我们的。因此在十字架的真理的认识当中，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爱与公义，也只有在神的手中可以把公义跟爱放在一个地方全然的解决的，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只有耶稣基督的身上才能够满足公义与爱同时在里面得满足的，只有这很重要了啊，很重要了。那在我们这时候我们就明白，紧接着说那这句话为什么说保罗就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怎么样的人，他不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你，哦，那这个你读起来就太高兴了，你看不但赐给保罗也是赐给我，保罗有我也有 no， 他还讲了凡赐给爱慕他显现的人。我想这时候我马上要结束，因为四点钟马上要到了，还有一分钟，你问问自己，是爱慕主再次显现的人吗？你是吗？你是吗？当我们求神的儿女，你是不是一个成为一个爱慕主再一次的显现的这样的一个人？你说是的时候，那我再问你，当跑的路你跑了吗？当守的道你守住了吗？我想弟兄姐妹，我盼望真的是在我们要一系列的这样的整个约翰福音讲到现在的时候，当我们最后一讲，我今年的最后一讲就会用主耶稣问彼得的那个你爱我吗来结束整个2023年的最后一讲，我也盼望在进入到2024年的时候，真理的圣灵再一次来帮助我们，甚至真理的圣灵再一次的来剖析我们的，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怎么样的光景，让我们看到自己是何等的情况。我盼望在2024年，我也当希望2023年主耶稣基督就别那么早来了，2024年以后我们弟兄姐妹按照保罗的这样的，按照圣灵的帮助，我们大家都起来，该跑的当跑的路要去跑，当守的道信的道要守住，而且是这样的一种为主而活，成为主的见证，荣神益人，领受恩典，又在神的面前所蒙福的一群被神所祝福的人。愿神祝福大家。我也盼望今天在这时候弟兄姐妹如果有些话语特别重，我也请你在神的面前审思，我是一个浑浑噩噩的基督徒，还是一个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我盼望我们的人生 明年的景况，我们是一群同走天路的，就像这个图片当中所看见的，同走天路的一群人。我也感谢神，在疫情里面，是要上帝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同走天路，要彼此相爱，多做主工，等候主来。当我们提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真的说，有个姐妹特别特别在从神的智慧里面明白这句话。她说：“哦，这个教会的事工，这个主题，可以永远继续下去。对的，对的，那个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做成为教会的主题。这个主题是在疫情里面看到我们自己成为一群像世人一样的。”没有盼望的，也是怕死要命的人。人家在抢口罩，我也抢；人家买东，我也买；他囤什么，我也囤。我们是一群没盼望的人。在那个时候，我们不得不要在神真理的圣灵来提醒我们，来敲我们：孩子，醒一醒！你们是有盼望的人，别躲了，躲什么躲？躲到我的里面来。我要将我的平安赐给你，我的平安不是属世的平安，不是你打了五针六针什么的东西。这是我们要每一个弟兄姐妹经过这个疫情，我们更加的反省，我们是不是一群怕死的人。你怕什么？你想想你怕什么？在神的里面，你就不怕死了，因为你死不死不是你决定，是上帝决定。阿们。我实在的感恩，因为当在我家里面，我的老婆英燕得了 COVID 的时候，第一天她很难受，当时说句实话，作为所爱我的妻子也说，你就睡那个房间，我睡这边，我自我隔离。当我第二天起来，看到他的床头一大堆的那个纸，我想是他咳嗽得很厉害，一大堆的纸。我就问他昨天怎么样，他说我吵到你了吗？就这句话，我做个决定，回床上来睡，从此不要分开。我接着说没什么好怕，来吧。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神必眷顾我做这个事，我不是出于鲁莽，也不是出于无知，乃是出于在神的面前的忠心。我们那时一定要讲到，若是他过了几天，然后过一个礼拜或者七八天我才染上，那我又要有一个隔离期，那整个教会当时就要停摆差不多一个多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为了他得了，我就早点得吧，得了早点更好的服侍主。神这个都眷顾我，把燕燕把我的儿子都服侍好后，我没有得。阿们。我想有个弟兄姐妹，你今天回去把你家里面库存太多的那些东西该清除出去了，当垃圾清理出去。库存太多的那部分，洗手液啊，口罩啊，什么什么东西该清理出去。如果有一天你诸位主摆上，在主的面前忠心的摆上，再次的献上祝福大家。我也盼望今天第一次来到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盼望你今天你们是很有福气的，因为你今天听到的基本上全部是神在最后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话语。他说成了，他也说他祝福你，献上祝福。